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上一次呢，我们就读到民数记第25章有关于巴兰的教训，第26章的第二次人口普查，同埋呢第27章关于新一代带来的新问题波。而上一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又提到民数记第28章有关于献祭的律法。今日呢就让我呢用这个课题来做开始了。上一次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并且呢曾经呢讲过在今次会解答的。馨香的祭对于你和我来讲有什么意义波。我们今日听到很多呢关于敬拜或者敬拜的服侍。但是呢我们在服侍的当中又是有多少真正的敬拜呢？有多少是毫无意义毫无目标的活动啊？真正的敬拜是我们呢由神的角度去看主耶稣基督波。馨香的祭呢就是神在民数记第28章第二节里面所讲的，献给我的供物我的食物。这个呢是代表神眼中的基督。神悦纳了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而你呢，你有没有满足于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啊？听众朋友啊，你在当中得到安息没啊？基督对我们的邀请呢是记载了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有没有将你的罪的重担交托了给耶稣呢，并接受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啊？你是不是以基督为荣呢？假如他不是神的儿子，这样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毫无意义的。真正的敬拜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哪一个，并且呢尊崇他完全的人性。换句话来说呢，就是要由神的角度去认识基督。在民数记第28章第3节这样记载，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上献的燔祭。燔祭就讲明了主耶稣的完全的人性，是呢要放在火里面焚烧，然后呢让烟升到去神那一度。这个呢就是这个祭当中最重要的一方面。而我们查考第29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章是献祭的延续。神要他的百姓和神共享这个美妙尊荣和神圣的节期。唯一的例外呢就是赎罪日。咁喺民数记第29章第7节呢就咁样记载。七月初十日，你们当有圣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呢度呢係重提利未记23章27节所记载嘅律法。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民数记第29章呢度呢是以住棚节的献祭作为结束的，当中就提及为他们的罪过和罪显的献祭，但是这些祭通常都是紧随着燔祭而献的。在第28和29这两章里面给了我们一些不平凡的教导。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和我都是罪人，尽管你可能不知道，你确实是一个罪人，我确实是一个罪人。如果呢我们更加多认识圣经的话呢，我们就更加清楚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我们呢是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原来呢是罪将悲伤带到这个世界里面，罪亦都带来眼泪和破碎的心。神厌恶罪， 我呢就感到好高兴，是因为呢神厌恶罪。神到今日仍然是毫不手软，毫不犹豫，毫不妥协地打击罪。神呢要将罪恶从他所创造的宇宙里面赶出去。神绝对是不会同罪妥协的。神亦都不会接受为了休战而举起的白旗。我们要感谢神，他呢将罪恶除尽了。因为呢罪剥削了我们同神亲密的相交。罪是使到我们哀伤的原因。你记不记得上一次你为罪喊的是什么时候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神面前为你自己的罪，为你的失败，为你的冷漠，又或者为你的漠不关心而哭泣？我们都应该向神认罪。使到我们同神隔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神是尊我们是卑，或者神是伟大我们是渺小，甚至乎或者是神的无限是我们的有限。神话过是罪使到我们同祂隔绝，这个是我们应该哭泣的原因。那让我坦诚地同你分享，在我被安立为牧师之后，直到现在我都呢有些成功的目的。很多人呢都很喜欢呢用来作为一个衡量的。在教会的会友出席的人数当中呢又有增长，并且呢重现了研经的兴趣。还有呢我们很努力地在青少年的事工上面有增长，并且呢得救的人数也都不断地增加。那呢你可能会说，那不是值得很高兴吗？但是呢我同样要承认，我并不是那么高兴。因为呢每当我望回转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我自己的失败，同埋呢我是用愤怒的眼光来看自己的。那请你不要误会，我没有犯到一些杀人的罪，亦都冇犯到奸淫嘅罪。但係喺好多嘅时候呢，并且呢好多次嘅时候，我係辜负咗我嘅救主，而係呢为此我需要向佢认罪嘅。每当我需要同主耶稣相交嘅时候呢，我容许咗好多嘅事情使到我分心。係我呢容让呢啲事情呢打扰咗我同主耶稣相交嘅一刻喎。呢啲呢就係使到我忧伤嘅原因。甚至乎呢到今日呢我仍然间中为呢啲事去流泪去悔改。但係呢神并唔系要佢嘅儿女一生呢都充满咗哀伤㗎喎。喺呢啲咁多嘅节期里面，只系有一日系需要刻苦己心。其他嘅呢都系欢庆嘅日子。赎罪日呢系要献上赎罪祭同埋赎显祭。基督为咗救赎我哋嘅罪而喺十字架上面受难。我们呢实在是需要他这个的救赎，但是重点是燔祭，包括每一日不间断的燔祭，还有呢在节期里面的燔祭，神喜悦他的独生子。那所有的细节呢都指向我们的救主，还有呢他是几咁奇妙的。耶稣是一个馨香的祭，而馨香的祭呢亦都是代表了他的。那主耶稣基督亦都是素祭，而素祭亦都是代表主耶稣所做的功。耶稣本是无罪的，却是为我们的缘故成为有罪。你和我都是罪人，他就为了你和我死了在十字架上面，使到呢我们可以藉着耶稣基督在神里面被称为义。他代替了我们在地上面的位置，使到呢我们可以得到他在天上面的位置。那如果我们今日是得救的话，咁样我哋就可以得到天上面嘅权利，好似耶稣基督一样啦。嗱，呢一样我真系听众朋友啊，你知唔知道啊？你系有基督嘅权利去到天家嗰度嘅。但系假如你冇呢种权利嘅话呢，天家就同你冇份啦。而事实上你亦都唔会喺嗰度。我哋系藉住神所爱嘅独生子而被接纳噶。嗱，呢个呢系神悦纳我哋嘅基础。咁如果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那就没什么东西可以比这个更加好了。你说是不是很奇妙呢？在献祭的律例之后呢，就是讲到许愿的律例。这一章许愿的律例呢是特别牵涉妇女的。我们已经看到妇女可以呢承受产业的权益了，这样妇女也都有要当父的责任。在利未记第27章呢是讲许愿的律例，使到呢我哋注意到神系几咁重视人嘅许愿。神呢就警告百姓 向神许愿必须要好谨慎，神要人向他许的愿负责任，所以他就警告人不可以随便许愿。我认为今日有很多严重的危机是由于人向神许愿太多了。譬如说在崇拜结束之前，我就非常之不喜欢要人在神的面前去许愿或者起誓。除了鼓励人去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救主之外，其实这些其他的事都不是太重要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太多人来到耶稣的台的面前表示愿意奉献他们的一生，但是没多久就见到他们呢毁了这个约。神是不需要我们许愿的，那个是自愿的，但是一旦许了愿的话，神就要我们认真看待自己所许的愿，并且要为所许的愿负责任。在民数记第30章第一、第二节就这样记载，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这样呢，对于今日的基督徒来讲呢，同样是很重要的。保罗在罗马书10:9-10呢就这样讲，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你是怎样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呢？心里面相信，那然后呢？口里面承认，是啦，口里承认呢就会成为你的许愿，亦都是你信仰的告白。问题并不是在于你讲什么，而是呢你在心里面必须要相信你口所讲的一切东西，两者是必须要一致的。因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你呢就不是从口里面相信的，而是从口里面去承认，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心同埋口必须要同步的，这个呢就是许愿的意义。咁在民数记30:3-4呢就这样记载，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咁亦都即係话呢，如果一个女人佢仲未出嫁，咁同佢爸爸一起住啦，佢所许嘅愿作为佢父亲嘅呢要为佢去负责任。亦都即係话呢，如果佢嘅爸爸听到佢许愿而唔出声嘅话呢，咁呢个愿呢就有效嘅。如果佢嘅爸爸就话诶唔得，又或者呢表示佢反对嘅话呢，咁呢就呢、这个愿就冇咗呢个约束力㗎啦。咁呢喺第五节呢又有咁嘅记载，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有另外问题啦，如果呢个女已经系出嫁嘅妇女，咁又点呢？咁呢就喺第6-8有提及，他若出了嫁，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务实话，她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她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她所许的愿和她出口约束自己的务实话，耶和华也必赦免她。如果这个女人已经是出嫁的，咁呢就当佢去许愿嘅时候，咁佢嘅丈夫听到表唔表达赞成呢就好紧要喽。如果佢係表达赞成嘅话，咁当然佢所许嘅愿呢係算数㗎喎。如果呢件事丈夫係表达反对嘅话呢，咁呢个妇女所作出呢个愿呢就唔会算数㗎喎。你睇下，无论係丈夫或者係父亲呢都要为妇女所许嘅愿负责任喎。喺今日我哋有啲时候呢会睇到呢个原则呢系被忽视㗎。有啲呢女人佢贪爱钱财，佢呢系为咗男人嘅钱呢然之后先嫁俾佢嘅。特别呢系睇到一个年轻嘅女子嫁俾一个呢老头子。咁呢当佢哋结婚之后呢， 女人呢就可以呢合法咁样取得呢个男人嘅财产啦。嗱，我曾经呢都遇过咁样嘅事几次。我认识呢一个弟兄，喺佢嘅妻子离世之后就觉得好寂寞。冇几耐呢就娶咗一个淨係贪佢嘅钱嘅女人。而呢个弟兄呢亦都立下遗嘱，要将钱奉献俾宣教机构啊同埋教会机构。但係呢呢个年轻嘅寡妇呢原来係可以修改佢嘅遗嘱，让自己呢得到所有嘅产业。咁又使到呢基督嘅教会呢同埋机构呢一毫子都得唔到。嗱，仲有一啲嘅弟兄话俾我知道，佢哋再婚以后嘅新任妻子好快呢就将佢哋所有嘅财产攞走晒啦。嗱，呢个呢就正系人类嘅愚昧。神话过男人系唔可以让呢啲事情发生㗎。咁呢跟住我哋睇一睇，如果系寡妇或者被休嘅妇人，佢哋所许嘅愿呢由点样嘅情况之下先有约束力。咁喺民数记30章第9节就咁记载，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寡妇必须要呢独立处理事情，佢所许嘅愿呢系算数㗎。你睇下神系几咁尊重呢啲细节嘅。因为呢神要佢嘅儿女信守佢哋所讲嘅说话。神系守约嘅神，神呢就要佢嘅儿女同样系守约。神应许咗亚伯拉罕，应许咗大卫，神亦都去坚持去守住佢自己嘅约誓。神过去应验咗佢嘅应许，将来亦都会系一样。约翰福音3章16节就咁样讲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嗱，呢句呢系神嘅话语，系神对你对我嘅承诺同埋应许。神所讲嘅呢系会算数噶。神应许话，如果你相信基督，你就会必得救。佢亦都会愿意去拯救你。嗱，呢个应许系会成就嘅。真爱听众朋友啊，有一个姊妹，佢有一个不信嘅儿子。咁咧，啱啱咧呢个仔咧就由大学嗰度咧翻屋企，咁并且咧就带咗一个新嘅观念。咁呢个仔就对佢嘅妈妈讲啦：，你嘅灵魂喺呢个浩大嘅宇宙里面咧系毫无价值嘅。咁呢个姊妹谂咗一谂，于是咧佢咧就咁样去回答佢啦：，我同意我嘅灵魂系冇咩价值，但系如果我嘅灵魂失落咗嘅话，神所失去嘅比我所失去嘅更加多。神会失去咗佢嘅信誉，因为神讲过，如果我相信佢，佢就会拯救我。神系会持守佢所立嘅应许嘅。神唔需要发誓，神只要话就可以㗎啦。因为呢佢所讲嘅就系真理。神希望喺地上面代表佢嘅人都系呢一类人。如果佢哋许愿就要还愿啦。这个呢是今日基督徒作为地上代表的责任。你记不记得我们讲过呢要处理一些呢有关于走过旷野新一代的事情啊。当年开始呢行旷野路的时候，他们还是小路仔，有一些可能是小学生啦，或者是中学生，有些呢甚至乎是未出世。神预备这一个新一代的进入应许之地。你还记不记得米甸人曾经参与摩押人去贿赂巴兰来咒助以色列人啦。他们后来呢还引诱他们去拜偶像和放肆。在这一群引诱以色列的女人的当中呢，只是提到一个女人的名字，她就叫做哥斯比，她呢是米甸人。根据民数记25章17到18节的记载呢，神就吩咐他的百姓，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在旷野里面的米甸呢，就是这个世界典型的代表。神的儿女在那里呢必须要在属灵上面和这个世界有分别的。咁呢我哋而家呢就嚟到摩西最后嘅正式行动喎。当我哋睇下生命记嘅时候，我哋将会睇到摩西最后嘅个人行为。摩西最后嘅正式行动其中之一就係、去攻击米甸人。 咁喺民数记31:1-3咧就咁样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神吩咐摩西出去攻击米甸人，要为以色列人报仇。他们呢以严厉的手段呢对付他们。跟着呢在第六节就这样记载，摩西就打发每次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摩西呢一共打发了12000人出去打仗，是因为每个支派就派出1000人。圣所的器皿和埋呢会幕里面的圣器呢都一起出去，咁是代表呢一场是属灵的征战。跟住呢在7-8就咁记载，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5王，就是以未、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米甸嗰5个王被杀，同时呢亦都记载咗先知巴兰嘅死。神让以色列人战胜咗米甸人，喺进入应许地之前，神先审判咗外邦人。喺基督再返嚟之前，呢、这个日子同样情况会系咁样发生。以色列人喺千禧年所遭遇嘅大困难，同样呢会因为进入嗰个地而得到平安。喺第9节就咁记载，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神让以色列人打了一场大的胜仗，以色列人毫无损伤。跟着就在14-16就这样记载，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法老，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在以色列当中又出现大问题啦。神用一个晚上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但是呢就要用40年的时间呢让他们脱离埃及的影响。即使是现在呢，藉住巴兰俾米甸人嘅建议，以色列人呢被引诱去拜偶像之后，佢哋呢仍然将米甸嘅女人带入营地。这个呢就係属世嘅心所引致嘅问题。我哋活喺世界上边係冇错嘅，因为神将我哋摆喺呢度嘛。而最大嘅问题就係呢个世界仲係影响緊我哋嘅身心同埋我哋嘅生活。喺呢一章俾我哋最重要嘅教训，就在属灵上面要同世界有分别。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你走向哪里呢？你是不是行在光明里面呢？你有没有靠神的话而活呢？你有没有同基督相交呢？对神的儿女来讲，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民数记第32章就告诉我们，三心两意的支派，流便和加德和马拿西有一半的支派呢要求唔好过约旦河。呢一件事呢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属灵上面嘅应用。因为呢我哋认为约旦河系代表基督嘅死同埋复活嘅。流便同埋加德支派要求呢留住喺约旦河嘅错误嘅一边。咁喺民数记32:1-5就咁样记载，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阿大陆、底本、雅谢、灵拉、希实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忍，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那摩西呢对于他们的要求呢就感到困扰、哦。跟着呢在第六第七节就这样记载。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那摩西呢就想起40年之前，当他们呢听到探子回报的结果的时候，人那种沮丧的情景对于他们来说呢仍然是历历在目。跟着呢在八到第九节就这样记载，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请你记住，摩西是对新那一代来讲说话的，他们呢当年是太年轻了，以致呢都唔记得嗰啲惨痛嘅经历，所以呢摩西只好呢俾佢哋做一个回顾。嗱，呢两个半支派要求会唔会影响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呢？嗱，亲爱嘅听众朋友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下一次节目里面去为大家解答噃。咁下一个节目呢将会系民数记最后一讲啦。咁请大家留意去细读第32章尾，同埋呢一直去到第36章。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